剁头的含义，安守本分既不会贬低我的尊严，也不会对我构成危险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就向前跨出一大步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早期女权主义思想正如日中天，尽管我本人从不觉得应该倡导或捍卫女权主义思想，但是有意的选择顺服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我的风格，也不是我周围的人所理解或鼓励的行为。但是我需要跨出更大一步才能明白，男人也需要同样程度的顺服，才能扮演好他们的性别角色。男人的性别角色叫做仆人式领袖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社会地位高的人能享受许多利益和特权，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。白金里程客户可以升级到头等舱，得享上等美食饮品以及行李检查的便利，存钱多的 VIP 客户在银行可以享受优先快捷的服务。但是在三位一体之物中最伟大的那一位，正是最降卑自己做出最大牺牲最致力于造就他者的那一位。耶稣重新定义了居首和权威，更确切地说，他正确定了这两个词，消除了人们对这两个词的误解。至少对于虔诚的基督徒，就是那些按照耶稣对这些词的定义，而非按照世俗的理解方式来生活的基督徒而言是如此。根据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，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亲自为门徒洗脚，这件事为人所熟知。耶稣用这个行动向门徒表明他如何重新界定权威和居首。他说，我给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老师主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主，是老师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我做了你们的榜样，是要你们也照着我做的去行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奉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。主人自己降卑做仆人，给门徒洗脚。耶稣用最奇特的方式表明，权威和领袖地位意味着成为仆人，向着自己死，这样才能去爱别人，服侍别人。耶稣把一切权威重新定义为仆人的权威，任何权力只能用于服侍别人，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。耶稣就是那位服侍人的主，他来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如世纪的权威人物乃是要服侍人，甚至为别人舍命。那么门徒呢？根据福音书的记载，他们的行为清楚地表明，他们当时完全不明白主的意思。就在主被钉死的前夜，他们还在彼此争论谁将荣幸坐在耶稣左右手边，得到高高的地位。耶稣表明他如何看待权威和领袖地位。在世界上，君主和位高权重的人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，但你们不可以这样。那些得到神授权做领袖的人，必须做众人的奴仆，效法他们的主耶稣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。在主复活和圣灵降临之后，门徒们总算明白了耶稣的意思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，论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时，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被当作夫妻关系的典范。我们基督教会凡事都要顺服基督，相应的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。这不是委曲求全，因为我们知道丈夫也蒙召效法基督为教会舍己。丈夫必须顺服谁呢？顺服一位救主，一位仆人是领袖，他用权威和大能来表示永不止息的爱，甚至在他为自己所爱的人去死的时候，这爱也不曾止息。在耶稣里，我们看到权威主义的一切霸道做法都被彻底废除，又看到一切谦卑顺服的行为都得到尊崇和荣耀。基督的顺服并未贬低他的身份，反而为他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耀。 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。这是否意味着丈夫服侍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神也会使他们升高呢？我不确定，但我知道一点，如果妻子与丈夫的关系类似于教会顺服基督，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女人和男人都得在婚姻中扮演耶稣的角色，耶稣舍己的权威以及耶稣舍己的顺服。我们必须接纳各自的性别角色，并且按照这些角色行事为人，才能让世人明白基督教那些超凡脱俗的思想，因为这些思想从根本上抵触世俗的观念，是世人完全无法理解的，除非基督徒在婚姻中把这些思想活出来。拥抱他者，彼此接纳。既然神呼召女人成为丈夫的帮助者，那么神必定赋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能力来完成各自的呼召。最明显的是生理差异，女人可以生育后代，但伴随这些生理差异的还有更微妙的情感特质和心理特质。尽管差异程度不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正是在这一点上，女权主义的某些理论类似圣经关于性别差异的教导。男人和女人并非可互换的单性的生物，他们有不同的长处，这些差异导致男人和女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建立共识和发挥领导作用。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叫《当女人做音乐》，讲到一个有趣的案例，一位女性指挥和音乐编导告诉我们，可以这三方面的不同性别差异，解释了她指挥交响乐队不同于男性指挥。她说，在某一点上，女性的管理风格也许好于男性的，而在另一点上，她则强调，如果按照女性指挥家的处理方式，那么长远而言，这些乐师演奏的会更好。当然，有些人认为这位作者具有逆向性别歧视的嫌疑。然而，关键在于女人和男人完成同一任务的方式大不相同。这一点已经得到最近20年许多实验研究的证实。这些研究表明，男人在思想、感觉、行为、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深刻的性别差异。支持这种性别差异的最早的研究之一是女权主义者吉利根的作品《别的声音》。出版这本书的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，这本书引发了一场革命。在吉利根之前，社会科学理论多是强调表面的性别差异，但吉利根认为，女性的心理发展、行为动机，甚至道德推理过程都异于男性。吉利根说，男性通过孤立来追求成熟，而女性则通过依附来追求成熟。总体而言，男人比较独立自主，习惯发号施令，他们向外拓展视野，他们采取主动，但在罪的影响下，这些特质也会变成两种东西，要么变成粗野的个人主义，要么变成依赖别人。第一种罪是过于男性化，第二种罪是拒绝男性化。总体而言，女性比较注重关系，习惯接受指令，她们善于向内领受知识，她们滋养生命，但在罪的影响下，这些特质也会变成两种东西，要么变成过于依赖，要么变成个人主义。第一种罪是过于女性化，第二种罪是拒绝女性化。我们是按照三一五者的形象所造，三位一体之五让我们坦然接受性别差异，甚至期待这些差异。那些强烈否认人的性别差异与生俱来的人，在经过医学和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之后，这些人现在比以前少了，以为自己在保护女性，最终却贬低了女性，想在社会出人头地，想在世上受人尊重，那么霸道的、蛮横的也是罪恶的，男性行为就是默认的行为模式。 社会鼓励女性放弃她们的女性特质，变成准男人或女汉子。女性所特有的领导力、创造力和洞察力丧失殆尽，这种现象很普遍，在生意场上，在恋爱关系中，甚至在教会施工里都是如此。在过去30年里，很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工作者研究了他者问题，他们通过反对他者，那些与我们有别的人来定义自己，这是人的本能。很多人认为定义我的过程使人排斥和轻视他者，就是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，从而自动强化自我价值感和独特感。基督徒可以承认，我们自意的罪恶欲望常常让我们鄙视那些思想、感情和行为与我们不同的人。人心与神隔绝，这样一颗罪恶的心生出各种骄傲，包括个人的骄傲、种族的骄傲、阶级的骄傲和宗族的骄傲。所以我们总是需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，高人一等，圣人一筹，总想赢得某种身份和地位。两性之间最容易互相产生排斥心理，爱一个异性真是太难了，有许多误解、愤怒的爆发，还有流不完的眼泪。女人围着办公室饮水机讲女人的八卦，这时候男人会向他们投去轻蔑的目光，而女人则还以颜色嘲讽男人虚张声势、外强中干。谁没听过别人用特别轻蔑的语气说男人或女人？而且两性之间的鸿沟确实看似无法弥合，我们不能理解对方，并且既然人心的默认模式是自称为义，我们又不能理解异性，所以我们就认定对方不如我们优越。但是男人和女人一旦失去或否认他们独特的尊贵地位，他们就失去了一种重要的知识，不会与异性交往，不会欣赏异性。然而基督徒婚姻观的宝贵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。按照圣经的观点，婚姻正好弥合了两性之间的鸿沟。婚姻就是完全接纳性别差异，我们在婚姻里接纳配偶的性别角色。虽然我们仍然有许多困惑和挣扎，在婚姻过程中我们逐渐成长，生命日益丰盛。而婚姻给我们的教导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正如创世纪所言，男性和女性好像彼此的反面，截然不同，却彼此补充，若离了对方自己就不完整。曾经有同龄线的朋友，男女都有，告诉我同性恋情之所以如此吸引他们，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同性相处比异性相处容易得多。对此我毫不怀疑，同性身上没有那么多差异性需要接纳，但是神对已婚夫妇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去接纳他者的不同之处，二人合而为一，而这只能发生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。哪怕在原子的层面上，整个宇宙都是靠正负电荷的吸引力所维系。事实证明，拥抱他者确实是以世界赖以存在的奥秘所在。